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欢迎来到今天的晨曦讲座，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
我是姚谦。
哎，姚牧师好。
林牧师好。
那在这个疫情仍然紧张的时候呢，我们仍然啊希望透过广播，那在线上呢能够透过声音继续的来服侍内地的教会。当然我们也面对很多的挑战，但是我相信呢，其实比起内地的同工相对来说呢，其实他们的担子也不轻的。
对啊，这个我也很明白呀，因为国内同工他们的那个范围也多，而且他们那个工作量其实很重。
嗯，
如果加上疫情不退啊，常常有反复的状况呢，真是很辛苦的。
不过我觉得在越是在这样的一个疫情的里面呢，从教牧同工来说呢，最近呢我自己有一些的思想因为包括我自己的教会都是线上聚会啊，包括用各样的方法啊，同工在不同的地方啊录制影像，然后做一个结合，在这个主日的时候一样可以呈现啊一个崇拜。但是呢我自己在想，会不会未来对教会反而是一个学习跟新的一个契机，就是除了当然我们期待这个实体聚会慢慢恢复之后，我们仍然多了一个渠道呢，就是可以利用这个科技的便捷呢，能够把福音更有效的传开。
对，危机也是机会，所以未来的就算疫情退下，状况如何呢，我个人也觉得教会就变成那个可能性，这个机会就变得比较更多。
嗯，
那个选择的方式来聚会也多了，比以前更好。
嗯，
但是这个也是需要同工教会的长职们呢很灵活的来转换运用。对对，
所以我们也盼望呢，无论是在教会我们做牧养的工作，甚至我们在各方面教导呢，各方面我觉得在侍奉的里面呢，我觉得我们求主给我们一个更更新变化的思维，我觉得这个对我们的侍奉呢其实是真的是更加的有益处。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容易限制自己的空间哈，我们觉得只能用这种方式来做牧养的工作。相反的呢，会不会这也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神给我们一个契机。那今天呢，我们仍然在这个教导牧养里面呢，我们仍然是谈这个教会的治理方面的一些议题。那么过去呢，我们谈到这个教会的权柄的时候呢，我们也探讨过，那么教会呢其实在侍奉的里面呢，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会免不了我们都会面对这个权柄的问题特别是内地的教会呢，一直以来都曾经有过，包括现在可能都有些地区还是存在这种一言堂的现象。那么这个权柄呢，对教导牧养同工来说呢，其实是我们真的是需要谦卑学习的一个课题。
这个我们已经说了很久，
嗯，
也看见应当内地教会慢慢这种改善转变呢都有进步。
嗯，
但是好像你说中国这么大教会这么广，我们如果在权柄这个事情上都不小心呢，还是常常出现同工面对这种权柄的滥用，是不是这样说？
滥用，对对，
我们就要多来思考了。
好，我们很快回来今天我们在教导牧养方面呢，我们要和弟兄姐妹再探讨一下教会这种权柄的议题，我们怎么样有效的在其中有一些的学习，甚至呢能够找到一个好的制度，防止教会这种权柄呢被错误的来引用。好，我们马上回来，我们进入今天的教导牧养。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做无愧的工人，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按照神所赐的恩赐做神家的好管家， 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照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不是辖制，乃是做群羊的榜样。欢迎收听晨曦讲座之教导与牧养。
好，回到我们教导牧养，我们今天呢还是要谈一个很重要的议题。但是这个议题啊，姚牧师，有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呢，同工谈到这个议题呢，要么就是逃避，很害怕不去谈；要么呢，就是这个议题呢，有的时候始终在教会中间呢，变成一个好像说一个地雷一样啊，不能够踩的。如果踩到的话呢，可能对教会造成很大的伤害，就是这个权柄的问题。
其实上回我们也一样的跟听众谈到权柄这个课题，那么我个人觉得呢，一方面我们要对这个权柄那个意义，圣经的权柄要需要有一个正确的了解，另外更不要忘记，其实为什么常常要谈的权柄呢？这个跟同工那个恩赐跟他的性格有关的，有些人天生真的是他是一言堂的这种性格，但是不表示一言堂就完全是不好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对权柄那个性质，特别圣经谈到我们做神的仆人权柄的意义的时候呢，虽然我们真的是偏向一言堂的性格，我们还是可以纠正过来的。
嗯，不过我想我们在还没有谈这个防止这种所谓权柄被错误的引用这种的机制以先呢，其实我们先谈一谈在教会牧养里面呢可能会出现的一些的盲点那姚牧师，我不晓得你自己所在的教会是什么样的一个体制像我自己过去侍奉的一种机制呢教会有长执会，那么教会有同工，那么这个相对来说呢，每一次我们每个月都会开一些会议，但是慢慢到后来呢这个团队同工就是传道同工我讲的是全职的传道同工，他们就觉得在教会很多的事工呢是属灵的带领，所以他们就觉得有一个领受他们就说是不是不需要这个所谓执事会，让同工会自己来决定，让传道同工来决定属灵的事情，所以教会的方向各方面甚至一些决策呢，他们就用一种所谓权柄的方式来代替这个所谓过去我们谈过这个所谓的制衡那么用一个比较消极的一个词眼，就是很多同工就觉得那这样执事会就变架空了，那么好像都变成传道同工他们属灵的，他们在带领上他们决定教会的一些方向，决定教会该怎么做，决定教会今年的策略等等，那么这些执事同工就觉得这样的这个权柄呢是不是被错误的引用。
其实这个呢都牵涉到教会不同的体制，但是你刚刚说如果没有了这个长老执事这个会议，全都又让那个聘用的传道同工来管理教会，这个当然有它的便利好处，但是我个人觉得圣经那个如果谈到体制方面呢，这种的单是靠教牧同工为主来带领教会呢也不是好事情，因为你很难在这种状况底下来动员一般的信徒来参与服事嘛。那么你刚刚问我教会的传统那个体制什么，我可以说是长老执事制。
嗯，
但是我们这种制度我个人觉得也是很好的。但是教牧同工的位置在哪里呢？他是配合重盘配搭这个长老执事来治理教会。那我很多年了，其实以前卢恩牧师在这个中国晨曦呢，叫谈到教会行政的时候呢，我们常常都回到《使徒行传》第六章。那么第六章是什么呢？那个表示教会比较健康的体制，按圣经呢是双轨制。那你如果没有忘记呢，《使徒行传》第六章那他们的需要是，犯事的问题呢，要选离执事出来嘛。
嗯，
那么执事呢，他那个本分呢是来教管信徒饭食生活事务的需要，但是使徒们代表传道同工了，他是专心以 祈祷传道为念了、所以我说这个双轨制呢应该合在一起来带领教会、所以今天不管你是什么长老执事啊，我们往后下面会谈有一些是会员制啊，有一些是哎呀什么主教制啊、圣公会等等了、那其实这个不同体制呢都是可能性可以存在的，但是它是不是有效的来运用呢，我觉得还是人的问题。
哎，我觉得这一方面呢我们在还没有探讨这些问题以前呢可能先做一点澄清啊。我觉得在内地的教会呢，过去我们一直以来呢可能我们比较少涉猎这一类的啊，包括过去曾经和卢文牧师谈到这个所谓执事会啊各方面，我也接触到很多内地的传道同工，他说是啊这是理想，可是实际上呢在他们所自己所侍奉面对的一个情境呢好像并不是这么容易所谓建立的这个所谓的执事会。但是呢谈到这里我们要谈一谈，就是当然为什么教会需要这样的一种的所谓的制衡或者说权力的这种彼此的平衡呢？其实我们先来谈一谈的确圣经也讲到这些权力其实权力我们听起来好像比较容易想到政治方面的，但是其实这种的权力从教会来说呢，是不是用这个字来表达这个所谓的领导力？那么教会中间做带领的人从某个角度来说呢，好像大家觉得他是有影响力的，那么他很自然就被赋予一个所谓的权柄。
对，这个权柄呢，圣经特别英语圣经呢，它的用字是英语有两个，这个是 power， 一个是 authority。那两个字呢，中文呢很多时候都把这个 power 这个呢翻译作能力。
能力，对了。
但是圣经里面所谈到的这个能力 authority 呢，另外一个字就是很多时候翻译作权柄。
权柄，
不管你是能力还是权柄，你刚刚说，这个在实践里面呢，都是表示一种领导的力量。那么教会需要不需要领导的力量？当然需要了。如果没有这种带领的作用，那么教会怎么样可以健康发展向前？
对，
所以这个能力、权柄等等的翻译都是领导有关。
不过呢，其实当我们讲健康一点正面来说呢，当我们讲到这个领导力或者说权柄各方面呢，这种其实我们要首先从圣经来看就是说圣经的教导教会的权柄呢其实首先我们知道这个不是有所谓的一些职分，意思就是说不是因为我今天当上了什么什么位置所以很自然就伴随着这个权柄。其实事实上圣经说权柄呢都是从上头来的，所以即使今天传道同工我们要认清即便我们站在的是一个所谓带领的这个位置上，但是请我们要学习的就是这些权柄呢其实是从神而来，
其实这个是从总属灵的理解来说的。因为如果你说没有职权职业的职位置的权柄，这个说不通。我们一个国家的元首他有他的位置，这个位置的权柄一定有，但是圣经里面更重视是不是我们站在或者说坐在那个位置上我是堂主任当然我要权柄了，但是圣经更重视的你领受这个位置的权柄是从上头而来的，是主耶稣父神大使命颁布下来的时候都是从上头来的。所以这个是我们不是太过分重视职分来的权柄，反而是我们从神而来的这种的能力这种的带领呢更重要。
对，
如果一个领袖他忘记这个呢很容易就是一言堂。
其实过去呢我们曾经在晨曦讲座也探讨过，比方说做一个领袖这个角度来看或者说我们做一个所谓的带领者，其实所谓的领袖呢真正的影响是他能够在带领的这个团队中间呢去发挥这个影响力，而并不是他领袖这个实质的位置。所以很多时候特别是这些属灵的领袖，我相信弟兄姐妹我们在侍奉中间同工我们都会有这样的经验，就是有一些人他真的在他的生命中就散发出一种属灵的影响力，而这种影响力呢 很自然的就会啊，从他的这个所谓的带领，所谓的这个权柄啊，或者说所谓的这个影响力、领导力这方面，哎，表现出来。所以这个有的时候是很微妙的，特别是在属灵的带领里面啊，有的时候真的不是用一种所谓世俗的眼光啊，我站在什么位置，好像姚牧师刚才所说的，哎，我做了堂主任，我就很自然啊，我就有这种权柄。因为事实上我们也看见呢，也有一些人他的确是有这个职分，可是呢他丝毫没有啊让人看出他有这个所谓领导或者影响力。
所以位置当然有他的影响的方面，比方我们开会，会议就是一种的法定的位置来的影响。但是刚刚我们谈到领袖真的有那种影响力，是诶他属灵的权柄没有忘记从上头来的这种能力，而且也是人际相处里面彼此来影响那种的能力，反而这方面呢是一个属灵的领袖呢应当常常来反思的。
嗯，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听一首诗歌，待会儿回来呢我们继续从另外一个角度呢来认识这个权柄。
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给我一个受教谦卑的心，给我一个受教的灵，好让我能走在爱你的指引里，如同耶稣的生命。
刚才呢我们谈这个教会的权柄，有的时候我们比较强调这个所谓的制度啦、位置啦、职分呐、啊，哈，好像说啊，我应该有这个，我有这个职分，所以你们应该要尊重我哈，如果你们不尊重就是看不起我这个权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特别是教牧，特别我们在做属灵的领导，刚才我们谈到这个所谓的领导力或者说影响力呢，其实有的时候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不一定是我们在什么位置，而是我们从生命的这种灵命的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怎么样在侍奉当中带出这种属灵的权柄。哎，从这个角度来思维呢，你就会发现我们争的可能不是一个所谓的位置，反而是我们生命中灵命很自然流露出来一些特质，而这些会让人很自然的被吸引的来愿意跟从，愿意顺服我们。
所以真正的属灵的权柄呢，有经验的传道前辈呢，他就说，其实一句话，权柄呢基本上就是一个教牧同工他的比较成熟的灵命。
对，
如果你那个灵命里面有一种的很人都哎很羡慕的特质呢，那个就是你的影响力所在。
嗯，所以好像保罗他自己啊，在保罗书信里面他说，你们要效法我 好像是一个领导哈，但是下面有一句话很重要，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所以换句话说，保罗争的不是他自己啊有多么了不起，他建立了多少教会啊，他是使徒的身份啊，他有什么样的一个啊三重天的意象啊等等，但是他所强调的是效法耶稣基督。所以一个权柄呢，我们可以从啊一些的特质来看，首先呢就是这种诚信，或者说传道人这种所谓的以身作则，这种生命的这种影响，其实反而是权柄真正带出来的那个影响力。
所以诚信跟身正以身作则，就是保罗说你要小心你的教训你的为人呢，两方都保罗书信常常都这样的提醒嘛。所以一个领袖的影响力就是他是一个诚信的人，他有榜样，而且呢他也很重视关系，这种关系就是对同工你身边的羊群有那种的体贴。
嗯，
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我觉得呢很多时候信徒对领袖不满意，就是领袖你讲一套就做一套，
哦，说一套做一套，
对呀，啊，你讲了，你都没有信用，你行不出来，你没有行出你所说的，那这个就是一种的以身作则，或者说你有行动的，你不是光是在哪里说的。
嗯，还有一点呢，我觉得啊，作为一个领袖呢，一个属灵的特质呢，有的时候我们当然是做一些带领，做一些所谓的啊，用一句话来说，可能就是一个所谓的发号施令的人。但是呢，其实我们不可以忽略的，就是我们更需要培养一个倾听的心。意思就是说，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的有限性哈。的确，很多时候可能我们侍奉的经历啦，或者我们啊，随着我们自己属灵的装备啊，可能我们是比别人更加的优秀啊，因为我们是做带领的嘛，我们各方面的经验可能相对来说是比别人强得多。但是我们不要忽略一件事情。要懂得倾听，意思就是说我们真的要能够理解同工自己的想法。有的时候啊，特别是在团队侍奉里面呢，作为一个属灵的带领者，我们很容易犯上一个盲点，就是说啊，你们不用说了，这些事情我早就有经验了，你照我说的去做啊。其实我们少掉了一个这种倾听沟通这一方面的一个艺术。那么还有带来另外一个就是承担呢，这个所谓的责任感，我觉得这个呢在属灵的影响力里面也是至关重要的。
对，所以一个领袖真的不简单不容易，但是刚刚提到这不同的特质呢，也是我们要常常来回想来检讨来反省的。那么同工还是在影响力方面呢，如果不单是有你的位置呢，也是要看你的同工真的是同工，要尊重别人呢。有时候我们做领袖的很容易就哇，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很棒啊，我们都想的计划的都比你好，那么我们就很容易不随便不尊重别人，别人的意见不刚刚说不听啦，啊，另外就是哎，看他只是我的助手，其实不是助手与否，是同工。在神的面前，如果你尊重你的就是你的下属啊，在细数的工作关系里面，你也要有基本的尊重的。
嗯嗯，还有一点呢，其实在同工侍奉里面呢，我们一定要常常去学习这种鼓励哈，或者说彼此的激励，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有的时候的确啊，我们在侍奉的里面呢，特别是今天我们是一个团队的服侍啊，有的时候一个致命的一个领导就是觉得说哎呀，所有的功劳都是因为我所带来的这个影响力。其实有的时候呢，同工中间啊，他们在侍奉中间有的一些好的表现呢，其实特别啊彼此的成全呢，从圣经来说呢，这种的鼓励彼此的激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另外呢，其实在态度方面呢，其实作为一个领导者呢，这种对很多事情呢，真的要长存一种所谓乐观，还有一种所谓的热忱，一种感染力。我们说用一种属灵的感染力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特别是在属灵的带领里面，有的时候看见一些 属灵的前辈，或者说在一些带领的里面，你会发觉他们那种生命里面会让你接近他的时候好像有一种温度哈，那种的感染力其实在领导里面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使徒保罗呢，如果我们没有忘记他在腓立比书第四章呢谈到，哎呀，你们凡事都要很正面的，很刚刚说这种乐观的，有热忱的来看事情啊，好的好名声的要思想啊，这种就是很正面乐观充满热情的来服侍。这个成功的领袖呢一般都是比较倾向这个向度的。
当然很重要的，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所有的都是从神来的，没有什么好夸口的。那么这是一个感恩的态度哈。所以教牧同工呢，其实我们啊，当我们说所谓权柄的时候，我们获得权柄的方式呢，其实我们真的可以从几方面来看的。第一，刚才我们谈了很多这种特质。第一呢，说到底就是我们更加的谦卑自己来服侍，这个是一个所有侍奉工人里面呢，不管今天即便我们不是在一个领导的一个角色呢，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
第二呢，不但是谦卑很多时候是对人有尊重啊，听意见等等，也要来学习基督。其实我们都是主的仆人而已，基督在福音书里面很多遍都谈到，哎，做仆人做领袖基本上就是做仆人啊，我们都是尽我们的本分，所以就要效法像基督那种的样式来服侍。
那么另外呢，其实这种的服侍呢啊，这种除了这种职称上这个所谓的权柄以外呢，千万不要忽略的这个品格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当然能力的这种的锻炼呢，在这个属灵的领袖里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个领袖呢很多方面都需要操练。那么我个人觉得还有两个很重要，就是我们服侍主那种动机方面呢，尽量要保持单纯，而且也需要有勇气来指正。做得不好的领袖应当也是为主的缘故要指正，要不然呢就没有进步和可言。
所以这种动机啊，我觉得在教牧人员我们的侍奉里面呢，其实这是需要我们常常去自我检测的。因为有的时候这种动机呢别人不容易察觉，那这种动机呢是不是为了荣耀神，这个动机是不是为了让弟兄姐妹他们真正得着益处，还是这个动机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一己之私。那么还有一个，我觉得在同工里面侍奉呢，即便我们有错误啊，不单单是有勇气，刚才姚牧师提的当面所谓的指正啊，甚至当我们犯错的时候，如果同工啊有
指正我们，
指正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愿意啊勇敢的承担自己的错误，以至于呢我们可以有更多进步和以更多学习的空间。而且当我们越谦卑的时候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反而是得到别人更加的尊重。
所以我们的权柄是属灵的权柄，是仆人的心态啊，这个是啊，我可以稍微做这种的归结了。
好，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盼望我们在侍奉当中呢，我们能够真的啊能够发挥有效的领导，有效的影响，也因着我们的领导呢带给教会更大的祝福。好，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在这里和弟兄姐妹说再见了。
再见。
愿你荣耀。